每逢中共重大会议前夕，总少不了各种宫廷政变的传言。这背后凸显的是中共权力运作的神秘不透明，人们只能透过谣言揣测宫闱内斗。2022年中共20大前，社交媒体上甚至盛传北京政变，称习近平被软禁，军车进京。虽然此类传闻很快被习近平公开露面所辟谣，但他们之所以频繁出现，正是因为中共高层政治封闭，使外界难辨真相。历史上，中南海确有过出人意料的突然变局。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联手元老逮捕四人帮，通过一次宫廷政变迅速登顶接班。1989年六四后，赵紫阳在13届四中全会上被悄然废黜。江泽民受邓小平钦点，黄袍加身出任总书记。2012年胡锦涛更是打破常例裸退，卸任一切职务，被誉为中国首位主动交权、不恋战权力的领导人。正因有这些潜力，每逢类似四中全会这样的关键节点，关于高层生变的猜测便层出不穷。然而，即便并无真正的政变上演，这场即将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依然值得高度关注。对中共来说，它既是一次安抚政权焦虑的内部动员，也是一个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窗口。或许最终没有宫廷政变的戏码，并不意味着风平浪静。相反，我们将看到中共在经济失速、民心动荡的阴影下，如何通过四中全会来续命维稳、调整权力棋局。今天的视频将对即将到来的四中全会进行全面分析，从人事权力暗流到意识形态收紧，探讨除了宫廷政变之外，我们还能从这场会议中读出什么信号。四中全会的表面议程往往波澜不惊，一般包括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做报告、总结党内工作等，但真正的看点隐藏在人事安排和文件措辞中。微妙的职位升降、文件措辞的先后次序都可能折射出权力格局的暗流涌动。特别是本次会议，人们会观察是否出现接班人的模糊身影，以及习近平是否进一步强化自身的核心地位。自习近平打破任期限制，开启第三任期后，中共高层没有明显储君人选已成事实。2017年19大时，习近平故意让所有政治局常委均超过57岁，确保五年后无人符合接班年龄，以此为长期执政铺路。潜在接班者非但未获提拔，反而成为高度危险的角色。重庆书记孙政才原本被视为储君热门，却在20大前夕落马，震慑效应显著。另一名被猜测的胡春华则选择低调自保，以免脑袋放到砧板上招致杀身之祸。由此推断，本次四中全会不太可能出现明确的接班人安排。相反，习近平多半会继续避免树立第二号权威，确保个人权力不受威胁。这意味着中国最高权力继承问题将持续悬而未决，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反而隐伏风险。那么，习近平会否进一步强化核心地位？自2016年中共18届六中全会正式确立其核心称号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成为党内文件标准表述。本次全会预计将重申这一点，并可能在决议中进一步凸显两个维护等忠诚要求。所谓核心，意味着习近平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这赋予习在高层人事和政策上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即使表面不说，实质操作中他已拥有最终决定权，这使他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之后党内第四位公认的领导核心。胡锦涛时代则并无此尊号，显示出习权力的高度集中。因此，本次全会的公报如果一如预期的反复提及核心和两个维护，那只是在向外界重申党内对此无异议，习的个人集权地位不可动摇。除了话语表态，更实质的是人事任免和排名变化。四中全会往往涉及个别中央委员的替换或重要岗位的人事调整，谁上谁下、排名先后都能解读出权力天平的微调。例如1994年14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在巩固地位过程中通过人事布局削弱了潜在对手陈希同的实力。那次会议上，江的上海老部下黄菊被增补进政治局，吴邦国和江春云进入书记处要职， 而不久之后，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即因腐败案下台。实际上，十四届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已为清除陈希同铺平道路。再如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主题聚焦依法治国背后，是为习近平大规模反腐清洗开道。会后不久，周永康等大老虎相继被起诉，创下198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层清洗记录。习近平将反腐纳入法治化轨道，使之成为巩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旗号。因此，今年的四中全会需紧盯几个信号。其一，会议是否通过中央人事的小幅调整，以提拔习的亲信，排挤失势人物。其二，文件措辞中对习的个人崇拜是否更进一步，如是否出现新的称号或理论提法。其三，是否暗示某位年轻高官得到特别关注。虽然不明说接班，但排名和分工上露出苗头，这一切都需透过公报字里行间仔细揣摩。此次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明年正式出台的第15个五年规划定调。往昔五年规划多聚焦经济发展指标，但当下情势下，五年规划早已不仅是经济议程，更是中共维系政权生存的政治宣誓书。在全球环境日趋孤立、内部经济危机四伏的背景下，十五五规划被赋予了稳定人心、重塑信心的重任。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华丽辞藻审视其中三个核心看点。第一，内循环与自给自足。过去几年，习近平反复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即提升中国经济内生性和自给性，以应对外部封锁和供应链风险。这一思路在十五五规划中势必被浓墨重彩地呈现。然而，内循环真能掩盖中国所面临的对外孤立和供应链危机吗？事实并不乐观。美国对华高科技禁运步步紧逼，从芯片到 AI， 中国关键领域高度依赖海外技术，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自主。正因如此，习近平将科技自立提升到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战略支柱高度，直言要以举国之力攻克卡脖子难题，增强国内创新，减少对外依赖，对我们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这样的措辞预计会写入规划文本，但口号一喊，现实残酷。所谓内循环，更多是被外部压力逼出的无奈之举。对华出口管制已覆盖航空航天、芯片、人工智能等广泛领域，中国产业链正承受巨大冲击。内循环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这种外部隔绝，恐怕有限。它更大的作用，或许是通过宣示我们要自力更生，向国内传递一种对冲外压的信心，哪怕这信心并不牢靠。第二，财政与债务困局。五年规划理应给出宏观经济路径，尤其在当前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房地产崩塌的危机下，如何措辞备受瞩目。当局惯用的表述是稳中求进，既要稳住经济基本盘，又要在高质量发展上求进步。然而数据揭示的是稳中有险，地方政府收入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如今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土地出让金锐减，各地财政普遍陷入赤字。中国地方隐性债务叠加官方债务，中国广义政府债务率已达 117%， GDP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 69%。 这一债务炸弹令中国金融和社会稳定如履薄冰，国际评级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穆迪和惠誉早在2023年底相继将中国主权信用展望调为负面，理由正是政府债务激增及地方财政可能需要中央救助。面对如此困局，十五五规划大概率不会直言债务危机，而是使用诸如健全财政体制、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委婉措辞来包装。但无论文字多么审慎，地方财政枯竭、债务黑洞的现实难以掩盖，我们需要警惕规划中可能出现的数字游戏和技术性处理。例如通过债务置换或特别国债方式，将部分地方引债置于中央账面，从而在纸面上降低风险。这类措施如果出现，说明当局已经意识到问题严峻， 不管规划如何稳字当头，真正稳住经济的基础在于重塑房地产和基建模式，这又牵涉深层结构改革，恰恰是中共最回避的。中共当局常以国家版 KPI 式的5年规划掩饰现实困境，用一连串漂亮指标和愿景替代对深层次矛盾的解决，俗称画大饼，这一次恐怕也不例外。第三，社保与消费。近年中国内需不振，消费低迷已成顽疾，青年人失业率高企，居民收入预期不稳，直接压制了消费意愿。为了提振内需，15-5规划可能会祭出一些改善民生的新举措，例如完善社保体系，提高养老金与医保水平，出台鼓励消费的税收优惠政策，降低教育和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担等等。这些承诺看上去很美，但究竟有多少会落到实处？过去10年，民众听过太多画饼，比如三孩政策出台时，也配套了种种鼓励生育的措施，但高昂的养育和房价成本并未真正缓解，出生率还是屡创新低，共同富裕喊得震天响，但财富分配不公依然严重。可以预见，规划中会再次强调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甚至可能提出某些数字化绿色消费的新概念。但如果没有触及深层利益格局，例如国企垄断、税收结构不公等，这些举措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当下地方政府自身都在勒紧裤腰，拿什么去为民众减负？消费低迷根源在分配不公，进而导致的收入预期和社保保障不足，经济下行期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很难有实质投入。因而15-5规划关于民生消费的部分很可能是用华丽辞藻描绘一个美好远景，但具体政策依然缺乏硬约束。15-5规划作为国家 KPI 的意味将十分浓厚，它需要在政治上显示中共对经济有掌控力，在数字上描绘一个可期的未来，但真实的经济困境无法靠口号填平，内循环无法一夜造出芯片，债务危机不会因文字润色而化解，消费信心更非几句承诺即可重建。5年规划正在从经济指导文件转变为政治宣示文件，宣示中共的治理有方和未来可期。若不直面体制痼疾，再多的规划蓝图也只是镜花水月。这一点，广大中国人民心中自有判断。中共近年来高频使用一个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2019年19届四中全会就以此为主题进行部署。然而，治理现代化在官方话语和实际操作上存在巨大落差。表象上，这是要提高行政效能，完善法治，优化制度设计；实质上，却是要加强党对一切事务的集中领导，确保政权机器对党的绝对忠诚，从而达到维稳目的。首先，从文件内容看，中共描绘的治理现代化更像是党权在集中化。比如19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这意味着在国家治理各环节都要嵌入党的纪律检查和监督，形成纵横到边、全覆盖的权力监管机制。表面听起来是反腐倡廉、提高效能，实际效果是加强党中央对各部门各领域的控制力。文件还提出统筹纪律、检查、监察、派驻监督、巡视监督，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协调各类监督。这套设计下，人大、政协、司法机关等所谓治理主体都必须在党的统一指挥下运作，成为党意志的执行者，而非独立履职的治理主体。可见，治理现代化更多是治理工具现代化。党运用现代技术，如大数据监管和制度安排，将自身统治的渗透力和敏感度提升。其次，制度设计服务于维稳，多于服务于治理。一个经典历史类比是清末的预备立宪。1906年，慈禧宣布仿效日本搞君主立宪，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貌似走向现代宪政。但这套改革并未触及权力分配的核心，反而强化了皇帝权力，被批为伪立宪。清廷的改革拖沓而形式化，既未缓解满汉矛盾和社会危机，反而进一步激怒了立宪派和各界人士。结果，立宪派失望透顶，转而支持革命清王朝加速覆灭。 中共当前推动的所谓治理现代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官方虽喊着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治理效能来彰显制度优势，但现实中面对经济社会矛盾时，往往习惯性的回到维稳老路。例如遇到舆情事件，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而是动用网信办和维稳系统删帖控评。例如最近的于朦胧事件，面对社会抗议，不是开放协商渠道，而是强化公安镇压和大数据监控。例如前段时间的四川江油事件，这些做法与其说是现代治理，不如说是套上技术外衣的旧式专政。再次对比另一历史，苏联末期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希望通过公开化和新思维来挽救体制，但改革触碰到了体制命脉，意外引发苏共统治迅速崩溃。戈尔巴乔夫本想通过改革挽救共产主义，结果他的开放政策鼓舞了长期受压抑的民族和社会力量，提出的变革要求远超党能够容忍的范围。于是戈尔巴乔夫陷入两难，主观上他期望通过改革拯救苏共，但客观上启迪了人民去追求颠覆旧体制的变化，这个教训令中共战战兢兢。在推进治理现代化时，他们会极力避免戈尔巴乔夫式的自我掘墓。因此我们看到，中共所有制度调整都以维护党领导为前提，改革从不触及根本，也就是政治开放。这也注定了所谓现代化改革的有限和虚假。当把一切视为加强党的手段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治理，如透明问责、多元参与、法治至上，皆无从谈起。在经济下行和社会不安之际，中共往往选择收紧社会控制，加强意识形态灌输来维稳人心。预料本次四中全会将继续强化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教育体系的全面红色化。近年来，爱国主义教育在中国教育各阶段大幅强化。2023年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起实行。该法明确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立统一领导，齐抓共管，各方参与的爱国主义教育格局。这意味着从中小学课本到大学思政课堂，党将牢牢掌控教育内容。红色教材、党史读本、思政必修课的比重只增不减。可以预见，四中全会可能号召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于人等。在校园内，学生被要求学党史，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受准军事化管理，不许出现错误思潮。这些举措表面上培养爱国情怀，实则是将党性置于人性和科学理性之上。与1983年那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类似，如今中共再度对学校和文化界掀起思想清理，杜绝西方错误思想和不当言论，其最终目的是塑造一代又一代政治上驯服、思想上统一的青年，减少潜在反抗声音。其二，数字集权下的网络管控升级。中国的网络空间管控已经非常严厉，但当局依然在不断加强技术监管手段。2022年，中国正式实施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堪称全球首部算法管控法规。新规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弘扬正能量，防止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具体而言，平台需对算法输出内容进行价值观审查，建立不良信息特征库，对敏感内容实现自动筛控。简单来说，就是利用 AI 技术进一步强化审查尺度，让机器当好审查员。此外，网络实名制也已深入推进，每个网友的言行都在网信部门掌握之中，一旦有热点舆情，上面即可精准定位源头并封号删除。可以想见，四中全会将重申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出例如加强自媒体监管、规范算法应用、推进网络实名和账号分级管理等措施。在社交平台上，近年来常见的现象是，只要有人发布对政府不利的信息，评论区立即充斥五毛和小粉红围攻，所谓正能量压倒质疑声，这其实正是算法干预和水军操纵的结果。当局以清朗行动为名，系统性打压网络意见，让网络舆论场越来越单一。如此数字集权手段已经超越了2010年代出台网络安全法时的管控力度。 可以说，中国互联网正在从防火长城时代进入 AI 审查时代，言论自由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经历新一轮的思想管控高压，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执政当局内心的不安全感。经济下滑，社会矛盾加剧，反倒促使中共更依赖思想控制和舆论引导，以防止人们将不满情绪指向体制本身。但现实与宣传的落差正在扩大，官方天天高唱人民幸福、制度自信，人民却在失业和高压下艰难谋生。管控会越来越紧，但民众内心的疏离感也在滋长。本次四中全会之后，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沉闷封闭的社会氛围。然而，思想管控从来无法真正平息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收紧是必然的，但高压之下的表面平静掩盖不了民生凋敝和人心思变。当局越是恐惧不稳而钳制思想，反而越暴露其统治信心的脆弱。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处境下，中共势必要利用四中全会来营造一种大国外交叙事，为内外听众传递自我定位的信号。本次会议涉及的对外政策话语有三大观察点。第一，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互动直接关系中国的国际环境。过去几年，中美冲突不断，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关系跌入冰点，但双方也都有管控分歧、防止彻底对抗的意愿。预计四中全会将在措辞上斗而不破，一方面强调坚持斗争精神，不畏惧美方打压，该强硬时绝不退让；另一方面也可能提到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表示中国愿意寻求合作共赢。这种一硬一软的基调其实服务的主要是国内政治需要，当局要向国内展示不会向美国屈服，所以必须强调斗争。但同时，中国经济又离不开对美贸易和投资，因此也需为缓和关系留出余地。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层在对美谈判场合经常有双重受众策略，既说给美国人听，更说给中国老百姓听。在2021年中美阿拉斯加会谈上，中方高官杨洁篪当场对美方怒斥，引发中国网上一片叫好，甚至被印在 T 恤和手机壳上出售。这显示出中共外交官十分清楚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需要利用强硬表演来取悦国内观众。这种战狼外交表演的背后，其实是国内底层小粉红的巨大压力，要求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强硬。因此，四中全会的对美表态，即便有缓和成分，也一定会套上平视世界、不惧霸权的姿态，以安抚国内民族主义。可以预期，会议公报或相关文件会再次重申，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做好斗争准备之类的措辞。但实际政策上，中共近期也在重新接触美国。从最新的贸易谈判中可以看出，已经在 TikTok 等议题上做出让步，未来还可能安排高层会晤等。第二，台湾议题。这被视为中共不能触碰的红线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环。二十大报告和党章修正已将反对和遏制台独明文写入，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四中全会预料会延续这种调门，甚至可能更趋强硬，比如很可能提到坚决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及绝不容忍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干涉之类的话。这些表态主要目标受众其实也是对内，中共要向全国人民展现捍卫统一的决心，塑造一种随时准备采取行动的姿态。特别是在国内经济低迷时期，民族主义叙事成为凝聚人心的抓手，强硬对台表态可以转移部分公众注意力。然而，对外而言，北京也清楚，此刻解决台湾的时机并不成熟，强硬话语更多是一种威慑和姿态，真正执行上仍会谨慎。毕竟，一旦轻启战端，国际风险极高。实质政策上，中共短期内还是会以军事演训和外交孤立来软性逼压台湾，而非贸然动武。但随着对内宣传强化，统治者也被自己营造的民意裹挟，不断提高对台强硬门槛，这是值得警惕的倾向。第三，一带一路和国际新秩序话语。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北京高调举办了论坛，宣解辉煌成果。 可以预料，四中全会将继续为其涂脂抹粉，强调中国对外合作的伟大贡献，诸如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造福世界之类的套话少不了。这些宏大叙事很大程度上还是内宣大于外宣。对内，他塑造出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领航者、国际秩序改革者的形象，强化民族自豪感和对党的拥戴。对外，真正能买账的国家其实有限，多数西方国家将信将疑。以一带一路为例，中国官方叙事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共享繁荣。但实际上，不少项目因东道国债务压力或效益不彰，陷入搁置，债务陷阱质疑不断，国际认同度在下降。然而，国内宣传绝不会提这些负面，只会突出非洲高铁、东南亚公路等表面成功案例，以及多少国家领导人点赞中国。外交话语成为对内表功的工具，比如大肆渲染非洲人民感谢中国援助，把中非友谊写成政绩，又如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通过上合组织、金砖机制等塑造多极化，仿佛中国已经是受各国拥护的领导力量。但实际情况是，中国在国际上因人权、南海、乌克兰立场等问题饱受质疑和抵制。全会文件不会承认这些，只会继续鼓吹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中国方案受欢迎。这种外交话语体系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外宣内用的循环，对国外放出不少声音，但最终主要影响中国国内舆论，让老百姓相信中国赢得世界尊重。例如中国官媒对美宣传常用一种语气在讲述中国制度优越，促进经济腾飞，西方政治混乱导致衰退。这些信息在境外无人问津，但在国内大量转载，潜移默化塑造民众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中共深知国内政治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对外强国形象上，因此需要通过对外强硬有为的姿态取信于民。所谓对内宣传大于对外沟通，正是此意。这也带来隐忧，当外交政策被国内民族主义裹挟，变成一场表演赛时，理性和灵活性就会降低。中国外交官这些年在国际上火药味十足，公开场合针锋相对，就是为了满足国内舆论场的情绪。这种风格在国际上饱受诟病，却一度在国内被追捧为亮剑。但终究，外交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不是为逞一时意气。若盲目迎合国内情绪，可能损害长期战略利益。从最近迹象看，中共高层似乎开始调整战狼策略，试图降低同西方的紧张度。但国内宣传机器已经塑造的强硬基调不易逆转，这正是外交为内政所累的体现。中共近年来频繁推出各种新口号、新理念，从精准扶贫、共同富裕到绿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不一而足。这种造次治国的背后，其实是执政合法性焦虑的体现。经济奇迹趋于尾声，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单靠过去发展合法性已难服众，当局只能不断制造话语亮点，以掩盖现实暗淡，重塑民众信心。以共同富裕为例，2021年习近平高调打出共同富裕旗号，声称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民中等收入。这一方面是因疫情后不平等加剧，民怨上升，必须回应，另一方面也服务于塑造习时代的新政纲，强化其执政使命感。尽管官方辩称共同富裕非杀富济贫，但实际上这一口号带有明显的民粹和再分配色彩，它迎合了底层对财富失衡的不满，提高了中共的大众认同度。共同富裕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党的形象和号召力，巩固其在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中的合法性。再看绿色发展，中国在环境问题上曾长期粗放，近年来大举倡导生态文明、碳达峰、碳中和，不仅为减排压力所迫，更为回应中产阶层对环境质量的诉求。当雾霾和水污染成为社会热点时，执政者若无所作为将丧失公信，因此必须推出绿色发展理念，并宣示中国在全球气变治理中承担大国责任。这既是在国内获取道义加分，也是在国际上寻找新合法性来源，证明中国模式不但发展快，还更环保负责。然而，再亮丽的口号，最终都要经受现实检验。而当前一系列硬指标正在击穿中共合法性的基础， 经济持续下行，就业凋敝，财政枯竭，人口危机凸显。这些真实困境是任何话术都难以遮蔽的。就业难导致大批高校毕业生啃老在家，社会上弥漫着一股低落的情绪。又如2022年中国人口60年来首次负增长，年轻人生不起不愿生，直接威胁到民族的人口根基。哪怕政府花式鼓励，提高婚育补贴，也收效甚微。正如国家统计局自己承认的，国内需求不足，企业经营困难，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增速方面，近年勉强维持在 5% 左右，且不论这一数字的水分有多大，就算数字是真实的，也已远低于往昔两位数高增长，且未来趋势继续放缓。更严峻的是地方财政危机。上文已说，不少省市捉襟见肘，乃至拖欠公职人员工资。如此多结构性难题叠加，让执政者高度紧张。他们深知，仅靠过去的经济红利已无法换取民众满意，执政合法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此，四中全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续命工程，通过制度包装和理论创新来修补合法性。会议很可能宣布一系列看似重磅的战略，如继续推进共同富裕试点、完善社保体系、深化改革开放举措等，以展示党在积极解决问题。但我们必须看透，这些举措中有多少是实质行动，又有多少只是文字游戏。毕竟，真正触及利益固化的改革，如国企垄断、官僚特权，是中共难以下决心的，而不啃这些硬骨头，其他措施多半隔靴搔痒。举例来说，政府或许会对富人和垄断企业施加某些限制，如反垄断、反内卷和网络平台整顿，以回应共同富裕诉求，也可能要求国企上缴更多利润用于社保，以疏解财政困境。但这些毕竟是存量分配的调整，无法从根本上重启增长动能或重建公平秩序。因此，这次全会推出的新概念、新政策很可能仍属于拼字当药引，通过推出一些新提法，让公众觉得党有所行动，以暂时稳住民心。然而，治标不治本，终非长久之计。当年的苏共也曾不断变换口号，试图挽救人心，但最终不敌民众对体制失望透顶。中共高层应当明白，合法性来自人民幸福生活的获得感，而非堆砌辞藻的光鲜感。通过高喊若干新口号，描绘未来光明愿景，执政者希望延续人民对其的耐心和信任。这种做法也许能换来一时稳定，但若缺乏实质改变，只会进一步透支公信力。中共正在以话语的繁荣掩盖制度的贫血。四中全会后，中国老百姓依然要面对真实的就业、收入、养老和生存压力。如果会议文件里满纸都是愿景而显见应招，那么可以断言，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将随着时间推移愈发严峻，任何心思都难以挽回流失的信任。回望中共历届四中全会，不难发现，其中往往暗藏历史转折的镜像。通过与之对比，我们或许可以窥见这次四中全会的定位。1994年，14届四中全会。在这一年，江泽民经过邓小平南巡后威望大增，开始在党内确立牢固核心地位。14届四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第11次召开四中全会。此前10次四中全会中，除个别外，其余几乎都涉及重大人事变动，改变了许多中共大佬的命运。这一届也不例外。虽然会议公报表面议题是党建和经济，但实际上通过人事调整和决议，江泽民成功削弱了潜在对手，为其成为第三代领导核心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前后，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查处江的上海嫡系黄菊、吴邦国步步高升。可以说，14届四中全会标志着江核心的权力格局成型。在邓小平退隐后，江通过这次全会真正坐稳了党内核心的交椅。2004年16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接班后不到两年召开这次会议，重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史无前例的以加强执政能力为主题。这标志着中共开始正视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强调提高治国理政本领，防范执政风险。 当时分析认为，这既是胡温新班子巩固权威的举措，也是为中国在改革深水期保持稳定提供制度保证。此外，此次会议还和平完成了最高权力交接。全会接受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胡锦涛接任，实现了中共历史上首次最高权力的制度化交接。这在当时被解读为党内民主进步的表现。胡锦涛由此得以名正言顺，全面执掌党政军。2014年18届四中全会，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正如前文分析的，这次会议的深层用意是为习近平开展的大规模反腐行动提供法理依据和制度保障。会后不久，一批副国级以上高官被清洗，打虎进入高潮。18届四中全会由此成为习反腐大戏的转折点。依法治国从理论上确认了反腐斗争常态化、法治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党内对反腐选择性的疑虑，形成对习的拥护。当然，从事后的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决议只是幌子，反腐仍是选择性清洗一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次全会的决议文件在措辞和内容上前所未有的强调法治，比如提出党依法执政、一线治国等概念。这些提法曾让不少法学界人士一度产生乐观，以为中国法治要迎来转机，但随后的现实表明，依然是以言治罪频发、维权律师被打压、法治未见真正进步。因而18届四中全会更大的意义在政治上奠定了习核心反腐和集权的合法性，而非真正推动司法独立。结合以上历史，我们在审视2025年的这次20届四中全会，它处在后习时代的前夜吗？也许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但已有迹象值得玩味。上一次四中全会是19届，于2019年召开，彼时习近平权力高度巩固，会议聚焦治理现代化议题。五年一个任期内，中共通常会召开七次全会，其中第四次往往在承上启下之际，有承前启后的意义。2025年正值习近平第三任期中断，如果假设他谋求的是终身执政，那么眼下应该全力巩固大权，不会露出任何交班迹象。但如果他有意在未来某个节点安排接班，那么第三任期中后段就需开始布局。近来坊间盛传中共内部可能酝酿后期布局，例如在本次四中全会或明后年的五中全会上安排习逐步交出部分权力、让位不让权等等。尽管可信度存疑，但它反映出党内外对后习时代的某种期待在发酵。或许习近平本人并无交班打算，但体制自身的压力可能会在将来迫使某种调整。因此，我们可以把2025年这次四中全会看作一个未来的开端，它很可能并非习时代高潮，而更像后习时代前奏。原因在于，习近平第三任期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失速、外交受挫、社会信心下滑。如果这些难题持续积累，到2027年21大前后，党内势必出现权力再平衡的需求。届时，哪怕习仍位高权重，也可能不得不引入新权威、新安排来共度难关。那么2025年至2026年这段时间的全会就可能留下日后观察权力转折的线索。例如，本次四中全会若强调集体领导、制度化治理，或在文件中淡化个人色彩、加强程序规范，可能意味着党内对个人崇拜有所保留，开始为未来做制度准备。再比如，若本次会议在经济政策上强调调整纠偏、改善民生，而非一味唱颂功，这也许预示着党内现实主义务实派的话语卷土重来。这些细节我们都应关注。仅从表面上看，习近平目前依然稳掌大局，本次全会不大可能出现人事巨变或权力松动的明显信号。但共产党的历史教训是，真正的变局常常在不经意处埋下伏笔。就像1989年13届四中全会，很多人没料到赵紫阳会突然被废除，江泽民上位。当不久后的四中全会落幕时，我们也许不会看到戏剧性的宫廷政变，也听不到锐意改革的惊人之举。 这不是一场将诞生伟大变革的会议，而更像一次制度焦虑的政治仪式。通过它，中共向外界，更向自己，发出一份无声的告白。在内忧外困之际，这个执政党选择的是收缩阵线，固守成规，而非大胆求变。没有政变，看似风平浪静，其实凸显的是执政者对权力失控的深深恐惧。习近平通过全会大权独揽的重申，传递的不是信心，而是不安。他不允许任何不同声音，因为他害怕权力天平，哪怕轻轻一倾斜，就可能酿成不可预测的后果。没有改革举措，也非因为问题不存在，而是因为问题太大，大到现有体制无力解决。于是他们选择沉默以对，用口号包装，用管控掩盖。这种无声其实胜过千言，它透露出中共对自身处境的心知肚明和无可奈何。经济可能继续下滑，但文件里会说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财政濒临破产，但报告中会称财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青年看不到未来，但会议号召他们听党话跟党走。社会矛盾丛生，但决议宣称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提供解决方案。一切问题都被话语粉饰，一切不满都被维稳压下。四中全会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希望，中国的出路终究要靠人民自身的觉醒和变革动力。四中全会不过是迟暮的红色党国，又一幕政治表演，粉饰太平，却掩盖不了行将就木的危机。对于关心中国前途的人而言，与其对这类会议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不如将目光投向体制外那股日益蓄积的社会力量。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中国的希望不在朝堂帷幄，而在芸芸众生的觉醒。